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现在呢就是所谓的 AI 的时代，那 AI 呢当然是一群背后有一群非常优秀的软体工程师开发出来的嘛。那其实呢最近也有一些软体公司的一些老板或者是一些人来信哦，他们说想要多多了解怎么样利用AI 来让自己的企业啊更快速，更变成效率更好，这样子有没有一些门路这样子？那接到来信嘛，那威翰这个身为主持人，我就使命必达啦。所以呢，这次呢就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哦，我们的黄劲峰，我们的峰哥 ，AKA 焦点的创办人，也是 AutoLab 数位赋能实验室的创办人哦，来聊一聊这样子哦，我们焦点如何用 AI 帮企业、哦、做一个赋能的部分。那可以请我们的峰哥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好，大家好，我是阿峰。
那我们帮我们的峰哥介绍一下、哦、那峰哥是焦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也是 AutoLab 数位赋能实验室的创办人、哦、那本身呢也成立了 AutoLab，那也透过这个工具帮助超过200家的企业、哦、进行数位转型，而且成功帮客户平均营收成长3倍以上。而且呢第二个呢，他们是用 Odoo 的系统、哦、然后用我们的 ERP 的系统，让整个企业端呢可以高速 的一个使用，让效率提升。然后呢客户的见证也是蛮多的，像盖斯科科技啊、小羊歌坛保险啊等等的知名的企业呢，也是用 AutoLab的一个服务成功提升了企业的效率、哦、OK， 那可以请我们的峰哥再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好，大家好，我是阿峰、我们公司是协助企业更有效率、事实上讲更有效率我觉得都有点好听、事实上就是很多企业事实上在公司运营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少做点事、人少做点事，就是让机器多做点事，是不是每一个企业主都了解这些系统如何使用？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一套系统叫 Odoo， 然后我们合作伙伴在台湾是 Odoo 协会的理事长，然后他自己用 Odoo 辅导了很多的公司跟企业，也将近10年的时间。所以但他们在行销跟推广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毕竟他们公司本身是会计师事务所啦，所以比较没有就是那么着力去推。然后我透过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国际的商务组织 BNI 一段时间，我们就用 BNI 的方法去帮他推播，然后给更多的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止在台湾，我们上那个我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也才去了马来西亚一趟，跟找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把这系统推给更多的人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跨企业都有你们的客户，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会怎么样建议，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些企业啊最适合用你们家的服务？
如果是我们家的服务的话，因为我们是一套 ERP 系统， ERP 的全名叫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 讲直白一点就是跟企业有关的资源都是这套系统的范畴当中，嗯，这样子。但如果你说我们家的 ERP，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喜欢，也基本上不接的是制造业的 ERP 系统，因为制造业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它要进入到工厂端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这个数位赋能实验室 AutoLab， 实际上我们是一群就是大家都有其他本业，但大家希望可以透过 ERP 的系统这个部分，可以有更多的被动的收入，因为我们收系统就是系统使用费嘛，每个月收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比较不想要做很辛苦的超级客制化的系统，然后制造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比较少做。然后我们比较多做的就是服务型产业居多，因为服务型产业一来是因为在 BNI 我们这样的国际商务组织里面比较多服务型的产业，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服务型产业它的ERP 过往的品牌比较没有去切入，大部分服务型的产业如果它要使用 ERP 系统，基本上它应该都没有用过了，因为大部分其他国家 ERP 系统都超级贵，一般公司用不起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他们可能就是用 Excel 啊，或者是厉害一点的可能用国外的某一些 SaaS 服务，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种软体即时服务这样子，然后可能用 Trello 啊，可能用 Asana 之类的等等这种。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是英文他们不是很行， 然后台湾没有人做 local support， 所以他们就会用我们的服务比较多。所以我们大部分在台湾服务的比较多都是服务型的产业，包含像室内设计啊，或是像是平面设计啊，甚至也有做软体的公司。因为做软体公司的，大家可能觉得，软体公司不就是会自己写系统吗？你会做 iOS 的系统工程师，不见得会写后台系统嘛，或者资料库系统，那是不同的东西。做网站的也不见得会写这些东西，即便你会，你也不懂什么叫会计的一些规则啊，或者是客户关系管理的规则啊，或者是销售订单的规则。对，所以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在台湾服务的比较多，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服务型产业，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多都是二代啦，二代三代也会找我们，因为通常第一代都是制造业，但第二代都不想干制造业，可能就做品牌啊，或者他可能就是做代理啊，或他可能就是做外销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就会成立一家新公司，然后这家新公司就不是以制造业为本体，就是以可能是买卖业或者是销售业为本体，然后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过去他们父执辈在使用的 ERP 系统都是贵到掉渣的，对，就某一些台湾的制造业系统真的是很贵了啊，老实说每次蛮羡慕的，可以卖那么贵这样子，对，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可以使用这些系统，但他们又想用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他就会找上我们来，因为我们的价格基本上都会是这些台湾比较大的公司的大概1/5左右的价格不到，对，所以就是。算是还蛮不错的啦，这样子。
了解，所以这样听下来，感觉这个价格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可能可以负担，不会像刚刚峰哥讲的 ERP， 可能传统的可能就一套好多钱，很贵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一下，可以峰哥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你们服务过的一些客户，他使用你们的产品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帮助他做一些企业的赋能的部分这样子？
事实上我觉得 ERP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我也是老说虽然 ERP 是软体公司，很像软体公司，事实上它更像服务型公司。
怎么说呢？
因为 ERP 的重点不是我个人啦，这是我的浅见，但有一些前辈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我自己浅见是我觉得 ERP 的重点不在于系统，在于人，
在于人。
嗯，老实说我觉得 ERP，虽然我进入这个产业不久啊，但我觉得这个产业它不会再往上走。我老实说，它应该会慢慢的往下滑。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ERP 是一个 ERP 大概在全世界的年限差不多50几年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很长长久久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在。然后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一个比较属于过渡期的原因，就是因为 ERP 啊，它事实上是让企业去符合这套软体的架构。
企业去符合软体的架构，
这很特别，因为以前可以，因为以前很多工厂端，它就是可以，就是因为每一家都是工厂嘛，那个制造业可能大同小异，它就是尽量来符合这个规范在这样。但现在因为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想要走上市柜，或是比较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是走这一种很正统的，就是财务的规范等等，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家族或是闭锁型，他们有自己的分配盈余的方法，所以变成是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他需要做客制化。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做 ERP 它更像服务产业，因为我们要去了解客户的公司的流程服务跟架构，然后在这个流程服务跟架构的过程当中，我们先了解完之后再确认他们这个流程服务架构是否合理，因为有些人的流程服务架构是不合理的。对，这不合理可能牵扯到几点嘛，第一种可能是它是违法啊，第一种可能是它是不流畅，对，例如他们的业务部门完成之后，完成订单之后，可能不是财务部门过，可能是给谁过，这是错误的之类的，它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正统的流程。那这些东西确认无误之后，我们才会帮助他们把他们要的流程尽可能的让我们的系统符合他们的流程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用公司的一个模式去符合 ERP 系统。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基本上大家可能就是说，哦，可能会帮忙客制化，可是就是感觉好像是反过来，就是大家 ERP 可能有一套的规范，可能大家公司去符合这套。
大部分的 ERP 是这样子啊，除非你有很多的钱让他去帮他改，但是真的很难。例如比较国外比较有名像 Salesforce， 可能一年光一个账号可能就10几20万，你要叫他帮你客制化，那可能就是上百万上千万 起跳这样子，
对，
根本没有那么多预算。
嗯，
但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尽可能，而且像我的个性啊，因为我不是软体公司，也不是软体工程师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 always 站在是客户端的实际状况。我常常跟我工程师在讲说，客户有什么样的屁股就做什么样的马桶。
嗯，
如果他某一些卡层，就不要做那个马桶。
嗯，
然后我们就会先评估客户有没有这个卡层嘛。
嗯，
那有时候我们工程师有求好心切，或者是他会觉得这样最好，但就我们自己开公司的角度，不是每一个系统就是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它可以循序渐进的完成，它可以依照阶段性的完成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嘛，就软工聊沟通嘛。像沟通这件事情，对于软体工程师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平常他聊的可能都是程式语言嘛，但是像跟人，特别是这些对象，他们都是完全不懂。他们第一个，他们对软体基本上一定是不懂，他们对 ERP 又不懂。这时候如果没有站在对方立场去思考或是去想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就是你讲的都是对的，但客户不会买单，甚至客户会生气，客户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多余的，浪费他的时间，这样子。然后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也不能说是这个创办人，我算是 co-founder 之一。然后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 bridge， 一个 PM 的角色。
是。
然后我在 PM， 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开公司嘛，然后我自己也是被导入过系统的，我自己也使用过系统的，我也是跟客户的公司规模不会差太多的，所以我 always 能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设身处地的去跟我的软体工程师讲说，为什么客户会这样构想，原因是遇到什么状况，甚至我跟他讲说，哦，这个客户他是窗口，对，所以他想的跟他老板可能不一样，所以你要做这件事情以前，我要先跟窗口讲，请他跟他老板做确认，等等等之类的，这就是边界的问题啦，就是人的边界跟程式语言的边界是不一样，
没错，
程式语言的边界很容易知道哦，我哪边要写 code， 然后功能 A、功能 B、function A、function B 就可以完成，但人的边界是没有 function 概念。即便有方寻，他不会让你知道，你只能用猜的，或只能用推估的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还说我们的角色事实上很像服务业。所以老实说，我从事这个产业虽然两年不到，但我前面第一年我觉得蛮痛苦。
痛苦。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想，我是不是很想干服务业的人？对，但就是没想到还是进到另外一个服务业。但至少这个服务业它是有 long term 的收入啦，就是他服务完客户之后，客户持续使用，我们都有订阅服务的费用可以使用，所以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对我来说啦，是很不错的一个环节在这样子。
嗯，了解。我刚刚听一下，我觉得一点很棒，就是峰哥会站在用户的立场，是用户思维嘛，不是功能，是就是、哦、我喜欢这个东西很棒，你要用，可是客户说你甚至给我干嘛，我们要用啊，你会反着来讲，然后用户的思维去想。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哦，那假如说我们这些听众可能已经决定要使用你们的产品，那通常你们会怎么样去帮客人服务这样子？比方前使用前有什么事情，使用中、使用后，
所以我们一定会先跟客户做个访谈了。
访
谈过程当中一定会聊几件事情嘛。第一个，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像客户有很多说你有什么功能，我说你不要，我什么功能都可以做得出来，你要解决什么问题比较重要？对，就是有时候他跟我讲完，我会说你的问题不是 ERP 要解决的。
嗯，不是 ERP 解决，
不是 ERP 解决，因为有些人会说，哦，我要让我就说你的东西是超级 AI， 他说我可不可以，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做外派的，每一个人做一个超级标准的流程，先到 A 点，再到 B 点，再到 C 点，再到 D 点，最短的时间。我说不好意思，做不到，现在做到可以，要花很多钱，你要不要？就是我会很直接跟客户这样沟通，因为这就是我工作跟我做生意的方式。所以就是我的客户也很了解，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直接从间接，不是 BI 的人就是 BI 引荐过来的人，所以我都会很直接的去这样的去做沟通，然后他们也能够理解，因为我绝对不是要削他们钱，我是要很快速的厘清这样的状况。啊，但厘清之后，我不是马上说你就是你没有钱啊，要做那么难的东西，你就不做了，没有，我会提供解决方案给他，就是啊，你没有那么多预算，那你要不要先用我们的，例如我们有标准版本的。就你完全没有客制化，一个月可能付1000多块，你就公司就有五个就是账号可以使用，可以登录来使用。对啊，如果他要客制，我就跟他讲说，就是那你要客制的话，我们就会先给他一个 报价，然后我们报价会分开，因为他可能客制有 A B C D E 有五个东西，但我会跟他讲每个报价的金额差不多是多少，但我不会给他一个固定金额，我们是算时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进入到 ERP 的产业的时候，我发现 ERP 的产业大部分的人都是报一个完整的价格，但这会有个很大的问题。那问题就是，你认为的五十万跟我认为的五十万可能是不一样。你认为的五十万是吃到饱的五十万，我认为五十万是你三个月前、五个月前跟我讲的五十万，所以那个结果会截然的不同。所以像我们公司的习惯就是报时数，我给他 range， 这东西可能花10到20个小时可以完成，我们一个小时收2500嘛，所以可能就是25000到50000块可以完成。但至于25000或50000，有几个状况可能会取决它是20000还是50000。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敏捷式开发，我们会边开发边跟客户回报我们的进度跟状况，每个礼拜基本上都跟客户开一次会。所以如果我的80%就是你的100%，那你可能就是10个小时；但我的100%是你的80%，那可能就是20个小时。对，因为有些人就会很计较，他很在意很多的细节等之类。那可能对客户来说，举例来说，客户觉得我要多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我可以少做3件事情，但多这个按钮可能就要多花20个小时，或多花30个小时，就多花50000或100000。我就直接问客户，你要少做3件事，但多花10万块，你做不做？如果你做，我就来干；你不做，那就以后再说。我都会讲跟客户讲那么直白，所以跟客户沟通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比较简单啦。就我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讲出那么多的程式语言跟 ERP 的这个大方向东西，我就是帮客户跟软体工程师中间做一个很强的对接跟沟通，让他不用去烦恼那么多事情。我只要很清楚知道客户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要跟他讲就是多少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付？如果你不愿意，还有什么方案？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来进行，就那么简单。
了解。
所以来说，我很像服务业。
真的很像服务业，而且你会跟他讲说，你的第一个事情是访谈嘛，然后万一客人提一些想法，可是我们做不到，你或者是公用的版本做不到，可以有客制，那我就报价给你嘛。那你要的话，真的这个价格吃不下，那用标准的版本这样子，也不会跟他总说没有就没有，还是会提供其他的服务。
没错，
很像服务业。那我想问一下，第一个访谈完之后，那后面会做什么事情？
访谈之后，他如果没问题 ，OK， 我们当然就给他报价单了。报价单签完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每个月固定的会议。然后我们的习惯啊，不管他是客制化或是没有客制化，我们通常还是会做教育训练。那我们教育训练当然也是有收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拿到系统就会使用。
对。
然后我们通常就会帮他们做教育训练，然后我们是全云端在作业，因为我们是一群很不喜欢浪费时间在线下会议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云端在作业这样子，所以我们全部都云端在上面，就是因为云端有好处嘛，可以把每一次教育培训的资料全部都录制下来，然后让他们的人可以重复看。如果新的员工，他们也可以再次来看，这都很方便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每个礼拜固定的教育培训，但也不知道固定啊，就是说看他们需求嘛。如果他们平常都没在用，希望仰赖我们来教他，他就花比较多时间。如果他们平常都有在用，教育训练只是他来问问题，但时间就花的比较少，这样子。对，然后教育训练一个阶段一个段落之后，他们开始就会开始，例如他开始使用我们的会计系统，用到后面他觉得，哎，可不可以加这个？可不可以加那个？我可不可以串金流？我可不可以串什么东西？开始提供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进入到客制化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还说我们就是很敏捷式开发，
對，
我们不是说把 ERP 都做好之后再给你，你再来用，那这时候就会很多问题嘛。就是你像，就是你家做室内装修，对不对？你平常都不去看，不去监工，他装修完来，哒啦，装修完你发现嘛，跟我想的不一样，嗯哼，那就问题就很多了。
对，
平常就去看嘛，去了解，了解状况等啊。当然房子是不能试住啦，我们系统都是可以边客制，他可以边用，因为我们可以，我们有点像给他一间房子让他先用，标准房让他先用，客制我们就开始施工。哎，客制 OK 没问题，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啊，把它盖到这个他本来的这个标准的房子里面，把它盖进去，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们的运作方式。
对啊，这样也可以确保说到时候要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你要边做边弄。因为说不定你想说你提了10个东西完之后呢，做完之后发现，哎，这10个好像有几个不是我要的。他说，啊，你不先提前讲，
你讲的完全正确，因为这就是很多 ERP 公司很容易跟他们客户对簿公堂的一个原因啦，就是到后面就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落差，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怪客户，因为客户就不是这个专业，他那时候沟通的跟他那时候思考的可能跟以前不一定是不一样，但是可能跟想象当中是有落差的，这时候就很麻烦。所以我因为我以前应该说我现在我们公司还是有个部门是协助企业申请政府的补助案件，虽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很多客户也是会找软体工程师或软体公司去做不管是软体的开发或是做系统开发网站开发，我就看到很多人就到跟就是一开始他跟 A 签合约，后来过案之后就跟 B 签合约嘛，就代表中间就是发生了问题，然后就听到他们都讲这些故事，然后就会知道哦有这样的状况。然后我是一个很懒得去做太多客服的人，所以我尽可能就会在前面把很多的不适合的客户或者是没办法接受客户就尽量筛选掉，所以跟我们合作就很清楚知道跟我们合作的模式是什么，包含价格预算然后跟合作方法，他们就不会说为什么不是一笔费用收完，我就说因为我就不这样做啊。很多人就会 也不是很多啦，就是有一些人就跟我说啊，别人给我包一笔费用，为什么你不是包一笔？我说那是别人，那就找他，我没有说他不好嘛，啊我就不要，你为什么要逼我呢？对，我也会跟我软体工程师讲，因为我软体工程师他也是从业二十几年的 ERP 的工程师哦，他经常会跟我讲说，哎、欸、阿峰啊，报这个价格可以吗？阿峰他不会觉得怎么样？那我就问他一句，你缺钱吗？不缺，我也不缺，客户不接受就算，就那么简单啊。所以软工聊沟通对我来说，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你只要把你的原则想出来之后就 OK。就很像我们除了 ERP 以外，说我们也有推 AI 的服务，像 AI 也是这样的概念嘛。像你用 ChatGPT， 最重要的是你要给他你的 prompts， 那些 prompts 就是原则嘛。例如我想要写一篇文章，那你这样写一篇文章很容易，但你写文章的原则。或写文章的每一角是什么就很重要。例如一，我要600字；二，我要有 SEO 的关键字；三，我要有三段；四，我要一个见证；五，我要 FAQ。我随便举例，你可能这就是你的每一角嘛，因为每个人写的文章都不一样。对，那我觉得做生意也是一样。我做这个软体公司 ERP 公司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只做我想要的客户，这就是我的原则。如果他不符合，那我就很抱歉。但是因为我们 BI 有很多很棒的合作伙伴，我们会帮他转介绍给其他人啦，但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對，嗯，了解。所以听下来，我们其实可以用所以峰哥其实也很站在客户的立场，也会站在公司的立场，不是说因为最主要你用这个系统是可以让你帮助你解决问题嘛，那我们提供我们的系统可以让你可以知道怎么使用，我们又提供的教育训练等等之类啊，真的不行，觉得合不来，那也没有关系，这样子。那我在想问一个问题，那假如说可能一些公司的人或一些老板或者一些人员好了，他除了这些用你们的一些 AutoLab 的系统，他们想要了解一些 AI 或者 ChatGPT 相关，你没有开一些课程之类的？
所以我们没有，我还目前还没有开公开课啦。
嗯，
所以如果有线上的听众或是观众们，就是有开课能力的，可以帮我开课，因为我是蛮擅长做 B2B 的人，但我没有那么擅长做 B2C 的。
嗯，
对，但老实说 ChatGPT 我也不敢说我多厉害，我只是花的时间比别人更多，然后 AI 东西我也是花比时间比别人更多，然后又很幸运的有一群企业主，
嗯，
有一群朋友们愿意花钱给我让我去研究，然后来教他们的同事跟朋友，
对、okay.
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合作伙伴，所以我就很幸运。像我今天也跟一个很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他跟我分享哦，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说：“哎呦，你们这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很有趣。”例如，他们就问我说 ：“ChatGPT 可不可以回那个，就是回复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国税局的公函。”我想想，我觉得很有可能呢、欸。我从来没有试过，因为这辈子没有收到什么公函过。对，就除了政府补助过案公函，我们是有收过蛮多的。但就是这种什么国税局公函是没收到几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复这件事情、
嗯。
但我觉得回复感觉就容易很多，因为公文公函有一定它的格式在，它就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就是对我来说算蛮幸运的，就是有人会找我们做这些课程。所以事实上，我到现在也夯不啷当开了30-40堂课，然后也在很多福人社、哦，也在很多企业里面开课演讲，然后也有做。然后我觉得蛮幸运的，我以前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很会做工作坊的人，但教 AI 就一定要工作坊，所以我也很幸运的 跟一个伙伴合作，像他应该有来过我们的软工，就是 PJ 老师，
对，
他们就我们有一起开课程
啊，对，
因为他很擅长做工作坊，嗯，这样子，我比较擅长做演讲，那我们就一起合作，然后就用工作坊方法带领企业组的课的同仁，他们一步步来做，然后我们也会分不同部门，像我们有些以前我们就是大杂烩一起上了，但我觉得效果不见得是好，我发现分不同部门，因为就教得很直接，例如业务部门他想要的就是怎么样透过 ChatGPT 然后做业务开发信件更快速，然后怎么样回复客户更快速，然后怎么样做这个筛选这个客户，然后不同的客户我开发信件可能讲不同的内容等等等之类的，像他们就比较在意这种东西，但是研发部门就不 care 这件事情，但研发部门很在意的事情就是我要读很多的 paper， 我怎么样可以读得很快，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行销部门他想要多了解可能是那个图像式生成的东西，可能想要更了解 Photoshop AI 在做什么东西，那他们要学东西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是全部一起上，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就是当然还有点像是有通识课啦，就是大方向一起上，上完之后可能业务部门的主管有兴趣，他就业务部门主管就找我们去开课，然后这个财务部门主管有兴趣就找我们去开课，人资部门主管有兴趣就找我们去开课，这样子。对啊，当然有一些企业主也是希望可以大锅炒了，但就是我老说大锅炒就是效果没那么好。
嗯，
对，除非公司是比较小公司，对，但目前我也没有教过什么小公司啦，因为小公司的老板通常他们就是忙碌到没有时间研究。
嗯哼，
对，然后因为还是老话一句嘛，因为我的报价我不敢说便宜啦，因为毕竟平常也很忙，所以我们一个小时也是报可能是5000块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很贵。对，但是让我们也花很多时间研究嘛，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嘛，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就是这个费用来做斟酌，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一场，除了去辅仁社啦，辅仁社我比较不做客制化，我如果到企业端去分享，我一定都是客制化，因为我都就是跟 ERP 是一样嘛，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是老话一句嘛，刚刚说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回答不出来，我也没办法教得好，因为你不知道你解决什么问题啊，对，有些人就说。我想让 AI 解决我早点下班问题，然后我怎么知道你早点下班是发生什么事啊？可能像你要解决的是让你要离开公司啊，不是要叫 AI 解决，你要解决可是你的老板呢、啊，可能不是你啊，你要解决可是你的产业啊，也都有可能这样子。
嗯，
对，
了解。所以呢，其实假如说想找峰哥开一些 AI 相关的课程，也是 OK 的这样子。
课程或分享我都很乐意，像与其说课程就属于企业端的了。
对，
这种我也喜欢，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累，因为我要去客制化研究等等等，然后我要，因为我是一个喜欢量身打造的人，
嗯哼，
就是帮客户的企业量身打造。像今天早上就在新竹的卫生局，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新竹卫生局还要po很多的这个卫教的文啊，po给老人家跟年轻有什么不一样，忧郁症要怎么写啊？哎，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用他们给我的题目跟内容，我去设计这课程跟内容。然后他们就马上学了，然后就马上用，我觉得就很棒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如果是课程的话，我很乐意。但如果是演讲啊，就是例如跟像老实说，进入到企业里面，我喜欢先演讲，讲直白点，要先吓吓大家，
吓吓大家。
因为毕老实说，很多人是没有自觉。因为我在研究 AI 的前三个月，老实说，我研究的时间很晚了、啊，我今年二月，但我前面三个月，我大概每一天。都研究到两三点的时间
哦，
那时候我有点焦虑，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其实我怕我慢了，但我就做了一个蛮无聊的社会实验，就是我找了我大学、高中跟创业圈的朋友一起吃饭。我要做那社会实验，就是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聊 AI。然后我找了大概将近30个朋友，只有2个人跟我聊 AI。那时候我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正有知道 AI 的人，可能不超过50%；有在用的人，可能不超过20%；有在研究的人，可能不超过10%。然后不止研究，而且还使用在商业模式上面的人，可能更低于1%。
嗯哼，
我是全台湾的人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对
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才比较放下心来。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进到企业里面一定要先吓吓他们的同事呢？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人把 ChatGPT 当 Google 来用，他用一下发现烂东西不好用。
嗯，
对，我问他什么叫黄金风，答得很烂，不用了。
嗯，
他不知道现在，生成式 AI 还有很多，有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有 Bard AI， 然后包括 AI 以外，又有像又有 Cloud AI 很多啦，就是我全部都有去稍微研究跟了解这些东西，哦、对吧、啊？那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的，我觉得很可惜。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用 AI， 我老实说，但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因为无知而自傲的人，他就说 AI 没有用，但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研究 AI， 那他们怎么知道 AI 没有用？你懂我意思？就像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在研究区块链跟这个 NFT， 没有太多研究，研究很少。但我从来不会说区块链 NFT 没有用，我就说我没有在研究。但有些人会说 AI 没有用，我真的觉得我蛮替他担心。对，这种感觉就是很可怕。嗯，或是有些人他以为他有在用，但他事实上没有。有几种用嘛？一种叫做有用、使用跟善用是不一样。有些人是有用过，他就觉得他有用。那、有些人是使用过，偶尔使用，然后跟你善用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自己在协助企业里面，很多业务人员，他们使用 ChatGPT， 甚至不用付钱哦，因为 ChatGPT 有付钱版本，他是不会还没有付钱，他就会使用 ChatGPT 做每一天他跟客户的会议记录整理。他以前要用电脑打，他现在只用手机。打开 ChatGPT 的 APP， 用嘴巴讲的，然后讲完之后，他马上可以帮他整理，然后整理成他的语气、他的口气，然后他也可以依照客户的对象不同，例如这客户是窗口，他有对窗口讲的方法；如果是客户是负责人，他有对负责人讲的方法，这样子。那这东西你说很难吗？老实说，你真的有在研究 AI 的人不觉得难，但这个情境是很多人没有去想过的，这情境也是客户跟我讲他想要的情境。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业务有这种需求，因为我本身也不算是做业务啦，对，而且是陌生开发有这种需求，我学起来之后，我就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公司里面，所以我的大脑里面就有二三十间公司，不有生技公司，也有软体科技公司，也有服务型的公司，室内设计公司，有不同的公司，他们不同部门使用 AI 的情境，对，甚至人资部门，他有人的需求是，哎、欸，阿峰，我可不可以让 AI 帮我筛选我要面试哪一些的？然后或者是我要面试这些人的优先次序是什么，甚至我要面试这些人的时候，我要问他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帮我生成出来？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啊。那他每一天都要 interview 两到三个人，他就有这个困扰。我就哎用完一玩可以耶，我就帮他弄出来，就这样，虽然部门就轻松很多。嗯，就这样。
哇，真的觉得是帮所有的一些不同各行各业的人，刚刚像些 HR 也好，业务也好，透过 AI 的方式让他更快速的优化，可能原本要花两小时的时间，虽然变成二十分钟就好了，嗯，就快速的帮他优化。而且阿峰讲到一个就是情境嘛，不同情境，可是假如说你能够善用 AI 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效率加倍。但假如说你觉得研究上可能自己挖掘可能会比较慢，那阿峰的话也会提供一些演讲跟一些课程，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阿峰做一些讨论或者洽询的部分。
当然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AI 小聚啦，如果你觉得啊都太卷了，呵呵，太跟不上潮流了，哦，太难了，你可以先来我们的 AI 小聚嘛，我们上一场有提到，应该上一场吧，对不对？对，
好，没关系，那我就会把这些资讯也放在本集下面。那假如说也想要多多了解一下 AI 的事物呢，也可以参加我们 AIA 的小聚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你们公司 AutoLab 数位赋能实验室的一些服务啊，你有没有任何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应该说我们 AutoLab 数位赋能实验室，我觉得虽然我们 ERP 跟 AI 还没有关联，但我实际上是蛮期待 ERP 这个产业。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觉得 ERP 这个产业是一个蛮过渡期的。实际上我这也不是我讲的，我忘记我是听不知道是简立峰简老师还是 SEGA 大神，就是艾卡拉创办人，我忘记是哪一个人分享，或者是不是他们也有可能，因为我一段时间非常的焦虑嘛，我听台湾各个 podcast 这个不管是宝博朋友说啊，或是 Inside 塞车啊，或是这个其他的 podcast 什么在讲市值查核的啊，反正他们有很多 AI 相关的题目，找很多大神去分享。那是那个人说的，那是谁？不是我忘记了。我是觉得 ERP， 我很期待接下来发展，应该是用嘴巴，特别像我们的呕吐 ERP 是一个 open source， 它是开源的程式ERP 的程式语言，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罗先生来说，应该是可以用嘴巴用讲的，然后这套 ERP 就会直接变成我要的形式跟样式哦。 我觉得应该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嗯，但如果你今天是会写程式语言，你会写 ERP 的程式语言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用 ChatGPT 来做这件事啦。嗯，我个朋友就是这样做，
对，
他是做这个女装服饰的一个就是公司老板，他就是用那个 ChatGPT 在写他的 ERP 系统。
OK，
对吧？但是因为他做程式语言，我是完全不会的。嗯，对。但是老实说，像我前两周，我也自己研究用 ChatGPT 研究了写了 Google 的 App Script， 因为 Google 它是云端系统。然后 Google 云端系统它有一个有点像是程式语言，就是有点像 JavaScript 这一种，它叫 Google App Script。然后这个是上面一样可以写程式语言，它可以帮你做自动化，你可以设定很多的这个 trigger， 就是触发器，什么每一天几点啊，帮你做什么事情，或是发生什么时候帮你做什么事情。例如你收到什么 email 的时候，就把这 email 丢到你的这个 Excel 里面。或是你 Excel 里面收到什么问卷的时候，你就可以丢到什么地方。我就完全不会成不同程式语言的人哦，我就用 ChatGPT 帮我做了。我因为我们 BNI 里面办很多活动，我们那活动就是有报名，每天都要看那个报名人数，我觉得很烦这样子。他就直接每一天帮我在报名表单上面捞哪一个团队来了多少人这样子，我就超轻松。然后我自己第一次花四个小时，慢慢摸索，我就找到美感了，我就会了。然后我就。第二次开始，我每次做大概只要花不到20分钟到30分钟，他也教我怎么串 Light Notify 的 API 这样子，然后从头到尾就是 ChatGPT 一手一手的把我带大这样子。对，我本来还问人，人还回答不出我来，人还没办法解我的问题。对，但是 ChatGPT 帮我搞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就是我自己很期待 ERP 应该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啦。对，但 maybe ERP 可能暂时比较难， maybe 可能 CRM 先做吧，我不确定。看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了解，非常感谢峰哥的分享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听众想要听完之后，欸，感觉 AutoLab 的服务可以加速公司的一些效能啊，而且然后听完之后，欸，想再多了解 AI 的聚会，那有我们的焦点的小聚嘛，那可以在哪边找到这些地方跟这些服务？
因为我自己一直来都没有做这个行销推广的概念，因为我就是一直来都是靠口碑行销跟介绍，就这样创业十年，我们要投过广告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官网，老实说我们没有官网，然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宣传。如果真的想要找我们的话，你就可以上 Facebook 找我，草头黄，尊敬的敬，三峰的峰，都找到我的联络方式。然后我很欢迎帮大家做一个免费咨询，因为我喜欢的是解决客户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单纯的导入 ERP 或做什么事情。因为甚至我们有直接跟客户讲说你不要用 ERP， 因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公司导入 ERP一定会失败。对，因为有时候没有准备好，你导入是痛苦。甚至有些公司我都建议他们先不要导入 ERP， 他现阶段可能连公司的存活都是问题，那么早导入对他来说意义可能也不大，
对，
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解决客户问题才是我的创业跟我自己在做商务当中最感兴趣跟最 enjoy 的地方啦，这样子。对，
解决客户的问题，站在客户的立场去思考，提供他最想要的服务，
应该说提供他最需要
的服务，
因为他想要的不见得是他需要。
对
对，有些人想要花钱，我不让他花钱。嗯，有些人想要省钱，我叫他不要省钱，我会威胁他，我说你现在省这些钱，你以后一定会很惨。
对，
因为我就很直接啊，因为我常常就问我的合伙人或问我的工程团队，我讲说你缺钱吗？没有这个客户你会死掉吗？嗯，不会，我们就报这个价格。嗯，他要他就接受，不要就算，就这么简单。嗯，这是我一贯的做法。对，因为我不是一个爱乱花钱的人。因为我很讨厌处理客诉，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在前面把客户的态度跟方向跟这个思考方式调频调正确，后面就很轻松。所以我真的是很讨厌做事后沟通的人，我喜欢事前沟通，我不喜欢做事后沟通这样子。
了解，好，非常感谢峰哥，那我会把这些资讯都放在本集下面，那也欢迎大家使用我们峰哥的服务哦。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感谢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